欢迎收听粤语新闻。美国陆军少将威廉泰勒周五对记者说，周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的恐怖袭击是由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机场门口实施的。附近的南爵酒店没有发生第二次爆炸。泰勒表示，过去24小时内约有300名美国公民被疏散，被疏散的美国人总数达到约5100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同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美国认为喀布尔机场仍然存在具体可信的威胁。美国官员表示，机场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潜在的火箭袭击或汽车炸弹。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 ISIS-K 武装分子声称，他们周四在喀布尔机场发动的袭击造成13名美军和至少79名阿富汗人丧生。拜登总统周五表示，美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在人们完全接种疫苗五个月后进行加强剂量的注射，将注射第三剂疫苗的预期时间表提前了大约三个月。拜登周五在与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交谈时说，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效仿以色列在疫苗加强注射方面的领先优势。根据以色列卫生部的数据，在6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中，在预防 Delta 病毒感染方面，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产生的防护力是之前的两剂疫苗方案的4倍。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建议，美国预计将在9月20号开始分发加强剂量的冠状病毒疫苗。拜登政府及疫苗制造商表示，应该有足够的疫苗剂量供任何寻求注射第三剂疫苗的成年人使用。美联储周五召开了备受瞩目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不平衡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冠状病毒疫情时期的货币政策为题发表线上讲话。在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中，鲍威尔着重强调了通胀走高只是暂时的，并首度明确称若果经济进展持续，他与大多数美联储官员都支持可能在今年开始缩减购债规模。但是这个并不直接暗示未来的加息时间，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大量闲置，疫情仍在继续，通胀亦有望回落。鲍威尔说，事实上美国远未满足加息条件，距离充分就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美国卫生部周五早上发布的数据，由于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快速传播，美国冠状病毒患者的住院人数突破10万人，达到101433人，是8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美国在今年1月14号的住院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当时病床上有超过142000名感染冠状病毒的患者。后来随着疫苗接种运动在2021年初迅速扩大，住院人数开始下降，并在6月下旬达到2021年的低点16000人。然而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成为主要的冠状病毒菌株，冠状病毒的感染率在7月突然上升。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在过去一个月，美国冠状病毒患者的住院人数增加了1倍多。在过去一周来，平均每小时有500多名冠状病毒患者住院治疗。欧盟药品监管机构周五表示，经过初步风险评估后，认为西班牙一家工厂可以继续生产莫德纳的冠状病毒疫苗，同时对该工厂出现的疑似金属污染事件进行调查。日本周四暂停使用运送至全国863个疫苗接种中心的163万剂莫德纳疫苗。此前日本国内经销商武田制药公司报告说，他们拿到的一些莫德纳疫苗的小瓶中存在污染物，这些污染物据信是一种金属颗粒。莫德纳表示，他认为污染物问题是在其西班牙合作伙伴的制药工厂使用的一条生产线中产生的，并补充说，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影响疫苗的安全性或有效性。国家飓风中心周五表示， 飓风艾达周五袭击了古巴的青年岛，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英里。随着艾达向该地区移动，预计艾达将在周日在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北部登陆。天气预报员说，预计艾达风暴将在温暖的墨西哥湾水域继续增强强度和风速，危及路易斯安那州、墨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海岸线。由于艾达升级到飓风状态的速度比预报员预期的要快得多，新奥尔良市的官员已经下令居民撤离到提防系统以外的地区。在巴吞鲁日，市长布鲁姆签署了一份紧急灾难声明，并表示该市已在8个战略地点预先放置沙和沙袋，作为风暴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周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最高法院周五裁定，在未得国会授权下，拜登政府不得延期暂停驱逐禁令，这个意味着受到疫情影响而拖欠房租的数百万名租客将不再受这项临时禁令的保护。最高法院在6-3的判决中主张任何禁令的延长应该由国会决定，而不是由卫生官员决定。法院判决书的大多数意见认为，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来通过在疫情爆发的地区暂时禁止驱逐房客的命令已经逾越了 CDC 的职权。最高法院3位自由派大法官对这项判决提出异议，理由是担心驱逐房客可能会加剧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在 Delta 病毒导致感染人数在全美各地显著飙升之际，拜登政府对于最高法院封杀暂停驱逐禁令感到失望。白宫周五表示，顾问周五告知总统拜登，从阿富汗撤离的未来几日将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喀布尔可能会再次发生袭击事件。周四，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 ISIS-K 在喀布尔机场发动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3名美军和至少79名阿富汗人丧生。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晚间在一次全国电视采访中批评拜登和军事指挥官们在阿富汗撤军方面犯了一个基本性错误。他还痛心地表示，美国有大麻烦了，而且会更糟。川普还表达了，如果还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话，喀布尔恐怖袭击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川普说，塔利班在没得到我们批准的情况下不会动的，我们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协议，不允许塔利班杀害我们的士兵。德国周五结束阿富汗撤离任务，总共从阿富汗撤出超过5000人。德国国防部长康坎巴尔表示，德国最后一架飞机已经离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过去11日共运送5347人出境，包括500名德国公民和4000多名阿富汗人。这个是德国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撤离任务，共有600人参与。德国国防部强调，撤离任务高度危险，联邦国防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将更多人送到安全的地方。不过仍有约300名德国公民以及曾为德国工作与德国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阿富汗人和多位人权工作者还未出境。德国政府表示，军事撤离行动结束后仍将继续协助他们出境，以免他们遭到塔利班的报复。哈萨克当局周五表示，境内一座炸药储存设施因失火引起爆炸，造成军人和消防队员共9人死亡、90人受伤。哈萨克政府说，仍有4人下落不明。国防部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中说，这座位于南部冈布尔的军事基地存放工兵用的炸药，周四失火原因并不清楚。当局将基地邻近地区疏散了数百民众，并关闭了冈布尔省通往第一大城阿拉木图的主要道路。叶尔梅克巴耶夫说，火势引发10次爆炸，当时试图灭火的军人和消防人员不幸丧命。叶尔梅克巴耶夫还表示，基地内的炸药来自阿雷西镇的一座设施，当地2019年亦发生过类似意外，造成4人丧生。
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周五表示， 最近重新开放的学校通常没有遵循联邦指导方针，建议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室内戴口罩，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接种疫苗。本周美国的儿童冠状病毒患者的住院人数达到了报告的最高水平。瓦伦斯基表示，在没有足够保障措施阻止病毒社区传播的地区，学校将会停课。在白宫周五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瓦伦斯基说，在我们的疫情调查里面发现，由于学校没有遵循我们的指导，学校通常会发生大规模隔离或大规模病例。瓦伦斯基呼吁学校采取多层次的方法来保护他们照顾的孩子，其中包括社交距离、加强通风和病毒测试，以防疫情爆发。 CNBC 周五报道说，芝加哥市对送餐平台 DoorDash 和 GlueHub 提起两起全面诉讼，指控他们欺骗顾客并使用不公平的商业行为。这些诉讼呼应了餐馆老板长期以来的讲法，亦即是这些平台未经餐馆的同意就宣传这些餐馆有送货服务，并隐瞒了餐馆在平台之外直接向客户提供较低的价格。芝加哥还声称这两个送餐平台都使用右耳和转换的方法，以低送货费吸引顾客，并在顾客即将下单的时候额外收费。 DoorDash 和 GlueHub 在单独的声明中都声称这些诉讼毫无根据。去年11月 DoorDash 停止在其应用程序中添加没有和他们达成协议的新餐厅。 GlueHub 同样表示他们会删除非合作餐厅的列表。周五，电动卡车初创公司 Rivian 宣布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秘密递交首次上市的 IPO 申请。 IPO 的规模和价格范围还未有确定。彭博社的报道称， Rivian 寻求大约800亿美元的估值，800亿美元的估值将是汽车公司有史来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亦有望成为今年最大规模的 IPO。Rivian 公司希望在感恩节前后进行 IPO， 但具体时间将取决于 SEC 的批准进程。 Rivian 的总部位于加州尔湾，创立于2009年，在美国主要生产电动卡车，是以特斯拉竞争的电动汽车初创公司之一，目前拥有超过3600名员工。 Rivian 在伊利诺州拥有一家工厂，该工厂计划明年可以生产数万台电动车。此外， Rivian 批准投资至少50亿美元在德州沃斯堡附近建造工厂，到2027年该工厂将能够生产20万台电动汽车，并创造至少7500个就业机会。周五，一艘美国战舰和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驶过台湾海峡，这个是美国海军在台海例行航行的最新一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博克级导航驱逐舰基德号在海外警卫队快艇蒙罗号的陪同下，根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声明中说，这些船舰合法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海军大约每个月都会进行类似这样的航行行动。虽然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主要的军火销售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周四公布最新的调查发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52%的受访者赞成派遣美军防卫台湾。这个是该委员会自1982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历次调查中记录到的最高比例。